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8月9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并不是非常的亮丽，而且呢是有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特别是半导体股。今天呢是半导体呢恩伟达，包括呢前一天它就已经发出了它的获利呢可能会收缩这样的预警之后，今天的美国的另外一个大厂美光9号呢今天再度下修了它的财报预测，结果呢造成整个的芯片啊晶片股票呢是一片肃杀。同时呢今天的美债的殖利率呢也是攀升，所以呢和利率比较相敏感的一些成长股和科技股呢今天是普遍下滑。今天我们看到呢是纳指整个是下跌了 1.19%， 费半呢暴跌了将近 5%， 包括呢在明天啊关键的通胀数据公布之前，目前呢整个的市场包括道琼标普都是小幅收跌的状态。我们看到今天的美股道琼斯指数下跌了 0.18%， 跌了 58.13 点，收在32,774.41点，纳斯达克下跌了150.53点，跌幅呢达到 1.19%， 收报12,493.93点。标普500指数今天也是下跌了 0.42%， 收在了4,122.47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下跌了 4.57%， 刚才我提了啊，一共下跌了 137.4点，收在了2,866.9点。那我们看到呢，这也是标普500指数录得第三周上涨之后呢，现在跟多家的一些机构呢都开始担心了，这到底呢是反弹呢，到底儿了呢，还是只是一个熊市的反弹呢，到底还是一个新的一轮持续上涨的开始啊，就是现在市场上对这个争论是蛮大的。明天呢美国的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是公布了，那么目前呢市场预测6月份呢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40年的新高，是9.1%。现在呢，市场预计会降到8.7%。现在呢，分析师呢都在警告，如果这个报告的数据超出了预期的话，很可能就会推动了联储会持续大幅加息的这种可能性，并且呢会拖累这近期这个股市复苏的这样一个力道。现在呢，从交易员预测联准会在九月呢去升息三码的这个几率呢已经从之前的40%升到了70%，所以如果明天 CPI 的指数能够符合预期的话，虽然是降低了，通胀没有那么高了，但是这也会让联储更下定决心去加息，那么这个呢接下来会对美国的股市带来一些相当大的影响。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了，那我们在前面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呢今天签署了价值520亿美元的芯片的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将会为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机构呢提供补贴，来推动呢半导体制造业在美国的这样的研究以及发展，来提高美国对抗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能力。那同时呢这里边它也是有些规定，得到了政府补贴的一些企业呢在未来10年都不可以在中国大陆呢再扩展它的芯片的生产能力。但同时呢它这里边也有相关的专业人士呢去仔细的读了一下，认为呢它有相当大的漏洞，就是它没有去堵住代工这一块。那么如果我自己不做，我去给别人去做，别人再到中国大陆这边的话，可能这个漏洞呢会不会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被中共在利用这个法案拿到美国的一些补贴，或者是这样的生产的晶片的产品呢，这是专家比较质疑的一个地方。今天呢在俄罗斯方面有一个消息，是俄罗斯的石油管道运营商叫做 Transneft 周二呢发表声明说，因为制裁措施导致呢过境费没有办法支付，乌克兰的管道运营商从8月4号起已经暂停为俄罗斯石油呢提供这种过境的服务，经由乌克兰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捷克的原油运输呢去中断了，这是俄方的这样的理由哈。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乌克兰方面轰炸了 轰炸了克里米亚的一个被俄罗斯控制的空军的基地。那么这个呢，被外界呢看人可能是乌俄战争当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刚才我给大家讲了这几大指数的跌宕的一个情况。那一会儿呢，我高杰将邀请 Max 呢为大家去详细的我们解读一下今天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个股。刚才我也提到了哈，就是整个现在的美国的两边都在分析这到底是怎么样呢，是到底是熊市的反弹还是新的一轮股市的上涨开始，只是一个开始。那么摩根斯丹利的财富管理公司的分析师他叫 Jim 呢，他说他认为股市可能会重新测试低位，现在你要想买进的投资者呢需要谨慎小心，应该利用这样上涨的机会呢去抛出去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就好比呢你不想要奶酪了，你只想要摆脱陷阱。那么也有呢其他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美联储加息正在影响当前的经济，紧缩的政策刚刚开始会全面冲击经济，所以呢他们认为中期看空的基点不变啊，这是看空。花旗集团呢他也说一项市场的指标预示着全球股市即将下跌一半啊，这个是看空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呢是看空的一面。但是呢也有的呢就是分析师高度乐观啊，就评价的一些股票。这个花旗的分析师认为呢，这样的一些股票建议说是股市反弹呢，其实是一种警告。他说，衡量全球卖方评级的一个指数呢，已经回到了2000年和2007年，达到看涨程度的峰值。之后呢，在两年之后，全球的股市都下跌了一半。所以到现在为止，平时呢，分析师让买入评级呢，基本上都比卖出的多，在平时的话，但是他们现在呢，似乎尤其热衷发出一些买入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呢，在花旗的熊市清单中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现在整个市场上成为了一个非常两极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这个呢，包括其他的一些哈，都是认为大家要减持啊，减持股票。那经济数据方面，今天我们看到呢，投资者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呢，去看一下明天的 CPI 的分析指数。那么在上周美国公布的意外强劲的非农就业指数呢，包括呢现在已经可能放松一系列对于为联储呢去为了应对通胀加息的一些举措呢，这种可能性啊，恐怕呢也是会不会鸽派了吧，可能会更加的鹰派。所以呢这个呢也是造成了现在市场认为呢六月可能是见顶了，大家要小心哈。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去跟我们的 Max 呢去详细的分析一下啊，他们像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呢七月份的 CPI 数据出现会是两年多来最大的降幅，那么之前呢是一直在去上涨的。我们今天呢现在呢是刚才我看到的股市的一些个别的讯息，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去分析一下晶圆体啊一些个股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动态如何。
每日外汇速报。
星期二的外汇市场继续昨天的画风，窄幅震荡着等待明天美国的通货膨胀指数出台。美元指数收市价与昨天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收于 106.35。 欧元对美元从昨天的收市价 1.0193 略涨到今天的收市价 1.0214， 盘中最高涨到 1.0248。 英镑对美元收于 1.2071， 最高价到达 1.2125。 美元对日元收于 135.053。 美元对人民币汇价从昨天的 6.76略跌至 6.75。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
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旧金山艺术高中是一家拥有正式认证的私立艺术学校，现招聘两名专业舞蹈老师，分别教授中国舞和芭蕾舞，需要舞蹈专业专科以上毕业，功底扎实，具有舞蹈教学经验。工作内容包括完成学校的教学课程，参加专业培训和舞蹈编排活动，并参与一年两次的汇报演出，福利待遇优厚，有晋升空间，并可获得演出和比赛机会。有意者请致电旧金山艺术高中415-431-3161，415-431-3161。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在呢高杰和 Max 啊，这是非常有经验的金融管理专家，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一些热点。 Max 你好。
高杰你好。
好 Max， 能不能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个股市包括石油啊、能源啊、黄金啊其他的一些情况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现在都在估计哈，明天的这个 CPI 指数出来之后，预测接下来联储的这个动作，明天也成为一个整个的一个焦点。那明天我们是 Michelle 呢，将去为大家带来明天的这个消息。我们今天呢，还是就今天的这个市场情况，听一下 Max 给我们做一下分析。同时呢，对美联储而言来讲呢，他们怎么样去打压它的物价？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最近像一些大的能源股，石油啊，包括粮食呢，都是大宗商品都是回落的。好，那么这些呢，看看整体的市场，能源呢？黄金呢情况如何呢 Max？
今天的市场如果是黄金的话，它基本上是微涨它在涨着。你看黄金如果是在一个新一周内还有一个月内，基本上它基本上是在涨着，在上涨的趋势当中啊。这个月从一号到现在基本上是上涨了在上涨的。那我们白银，你讲白银的话，一个月内一周内基本上也是上涨的，当然今天是微跌，昨天是微跌了。然后如果是道琼工商指数啊，它是当然它昨天是微跌了，跌了一点。那我们看过去30天内基本上还是上涨的，它是，然后现在是如果是一个月内基本上是看涨了。如果标准普尔500昨天也是收跌，那基本上如果你是看一个月内基本上也是在上涨趋势的，30天内还是上涨趋势的。所以如果是石油的话，能源过去几天它昨天是收跌的，但是过去三天它是上涨趋势，然后过去三个月内过去三个月它是下跌的。
刚才呢您讲到了啊，Max 能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吗？通常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我知道你是通过图表或者通过一种技术的这种方式，那么通常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去看待股市的这个走向，那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基本上我如果我基本上是看数据看价位的。那如果是一般也没有看那么短了，但是因为你想看，如果你每天都看的话，它是每几天每天都在变化，它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其实每分钟 每个小时也都在变化，所以一般药物比较稳定的话，我都是看短期都是看至少一周一个月内啊，三十天内的。如果你这可是一般没有看那么短的话，那中期啊长期会看一年内啊，或者是五年呢。
嗯哼。所以您这么看的话，刚才我提到呢，像一些大的这个投资机构啊，包括银行啊，他们都在告诉投资者哈，可能接下来股市会跌一半呢。但是这样的看，就是非常的悬殊。那您呢，是从技术角度上认为还是有点上涨？您能给做一下解释吗？
当然，预测股市只有上或者下，所以如果预测的话，每个人预测也是五十五十，我相信就是五十五十，可能会对一半呢、啊，有一半他会对，有一半他会错，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从过去，当然过去半年已经是跌了很多了，过去半年啊，那如果你是说我们长期讲过去一年来说，两年来说，基本上我看两年以上了，那基本上还是看涨了，还是看涨了。当然，如果你要看，哪怕是你看过去的三十天来说，它基本上也是上涨趋势啊。你当然你可以讲它是回弹的，它基本上是上的。所以如果长期来说，一般我们讲长期。长期来说，我们下跌，如果你长期是看涨的话，你下跌其实是一个机会啊，你可以买得更便宜。
从您的角度上，总是能看到比较能够操作，任何时候都是定时定额的。今天呢，要请教您啊，到底要怎么去操作？我们回过头来呢，还去看一下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些具体的个股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看到呢，基本上这个晶片股啊，今天是有个相当不错的消息。按理说，那这是呢，拜登签署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叫做芯片。科学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将投资500多个亿啊，直接呢去投资到美国的这些芯片制造商。那他在签字的仪式上呢，直接就说呢，这个法案是一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美国的机会，会协助美国赢得21世纪的经济的竞争，鼓励呢芯片的公司呢进行投资。现在呢还不清楚哈，到底会。因为这法案出来了，但是你什么时候制定审查呀、奖励的条例批准呢？这些还都不太清楚。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包括呢，今天已经跌得很厉害的这个美光啊、Intel 啊，包括呢洛克希德马丁啊、惠普啊，还有这个AMD 啊，他们高层都出席了今天在上午举行的这个签字仪式，包括呢。现在新政府的内阁官员呢，汽车业还有工业的领袖全都出席了，包括这个佩洛西刚从台湾回来的啊。那么像白宫呢也说呢，晶片法案呢会带动新的芯片的这样的投资。高通在昨天已经同意呢，向革新 Global Foundries 这个它代号是 GFS 纽约厂再采购42亿美元的芯片。到2028年呢，承诺要采购总额达到74亿美元。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代号 MEU 哈，这个美光宣布在记忆体晶片制造方面将投资400亿美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像美国在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呢，只有2%，会提到10%。那么这个呢，包括我们知道现在呢，因为芯片的问题，大家的生活，你不管你是买洗衣机啊，什么汽车呀，包括你的电玩，都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冲击，因为芯片短缺。到目前为止，你像我们都知道的汽车呀、卡车呀等等，没有晶片造不出来啊，没有新车，所以呢，所有的车价都在上涨，这是过去发生的这个情况。可是这个政策呢，却并没有刺激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因为美光啊、恩伟达呀，他们给出来的都是接下来的第三季度非常暗淡的这个展望。Max，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你怎么看这一次美国政府所寄出的这个芯片科技法案、科学法案？您觉得它这个对芯片工业会不会带来一些好的影响？按理说，这个法案出来应该刺激啊，芯片股大涨才对。但是今天呢，却他们认为接下来这个季度是会不怎么着。您怎么看？
一般政府拨款就是啊，那可能那个行业，当然它 讲是刺激啊，可能会有其他原因，可能会有其他原因是缺钱还是什么。那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或者是数据来看的话，这刚才你所说的英伟达还NVIDIA 或者是美光，他们基本上在一周内啊趋势是下跌的，两个都一起都是趋势下跌的。一周当然一个月内三十天内啊，它趋势还是上涨的可是如果你说中期，比如说半年啊一年，它都还是下跌趋势的。
哦，所以从技术上面已经看出来了哈，就是现在这个走势蛮有意思的。那今天的美光，这是昨天的恩伟达，他说呢，因为游戏产业的缩减呢，所以他们呢接下来的预测呢是不如市场预期的，所以恩伟达下跌。那么今天美光又是一家，他也说呢，他的需求呢会放缓。那么他呢在今天就是非常悲观的这样一个财经预测呢，拖累了整个哈这个费半半导体类股呢全部是大幅的下挫，导致了今天费半的半导体指数呢盘中一度跌幅超过6%，收在了将近5%吧，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费半的指数似乎非常的低迷，这也造成了现在投资人非常担心呢，这种芯片的制造商从近几年是一种供不应求啊炙热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可能会陷入长期销售低迷的这个状态，干脆现在大家都在抛这个股票了，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那 AMD 呢也在公布哈，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他就说他第三季的预测也会是低于预期，因为个人电脑的销售也将会大幅下滑。恩伟达呢他是在昨天他说的第二季呢营收仅报了$67亿，那么分析师本来预估能达到$80亿，结果呢第二季他一下子就差了这么多，这也是因为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电玩的游戏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呢确确实实在今天让这个大家非常的失望，包括呢导致了这个纳斯达克100啊这个指数的走势呢都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比六月的低点呢，它其实纳斯达克100已经上涨了20%，但是呢这一轮呢又引起了整个的这个抛售，从5号开始啊，6号以后开始，现在呢纳斯达克已经是连续3天的下跌，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人哈，就很多的市场投资人都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这样一个市场。刚才那个 Max 你也讲了，这个半导体的这几个晶片呢，这个真的是在未来的中期看仍然是一个下跌的趋势。那看来我们还是要把手里的一些已经获利的赶快跑掉就算了，可不可以这样去思考？
当然如果是短线投机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看很短线的趋势。那下跌，当然它下跌的趋势的话，就一般人的做法就是直接抛掉，因为是短期投机嘛。可是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那间公司那可能你可能要看更长，可能还需要看更长，可能是5年的这样子。因为 NVIDIA 我看5年的趋势它还是上涨趋势，但是如果短线基本上1年内它已经是在下跌趋势。
过去涨了这段时间，有没有朋友已经预见到了您已经逃出来了呢？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纳斯达克100指数当中最差的10档股票当中有7档都是芯片啊晶片股。那其中的这个 Marvell Technology 它代号是 MRVL 下跌了8%，是最惨的一只。那还有一个呢代号 NXPI 哈，那这也是一个半导体的研发的这样一个厂家，它也是呢就是倒数第二名。所以呢整个今年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程度已经达到28%了，那和之前纳斯达克的100指数呢分别下跌的是20%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标普500呢跌了14%，这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整个芯片股啊没有得到这个法案的刺激啊，他们长期看第三季度最起码现在都很惨淡的。那今天呢其实还有几个大的公司的个股股票也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这些公司呢都是大家都要去发债啊，发债券，包括呢脸书 Meta 这个总公司，他们首次呢要去发债券。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之后呢，我们也和 Max 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些大公司扎堆发债券到底要干嘛呢？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 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听众朋友好，我是贾导，是希望之城静书联播的主持人。希望之城是希望之声的收费视频网站，有江峰、张天亮、方伟、老北京茶馆等主持人制作的独家视频节目，从美国史话到中华文明史，从巴顿将军到川普交易艺术，从方伟录屏的相声快乐周末到我为您准备的静书联播，有快乐有真相。现在只要注册就可收看100多个免费视频，网址 landofhope.tv landofhope.tv 或 Google 希望之城，我们城里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9号星期二。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看到了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分析和股市的一些动态，包括呢今天跌得比较惨的芯片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公司啊，扎堆要发债，其中呢有代表性的就是脸书，它的母公司啊改成 Meta， 那它的代号呢是 META 哈。那在今天呢，它首次宣布呢债券发行呢要筹集100亿美元，这个钱拿来要干什么呢？要去库藏股计划啊，它要是收股，或者是呢进行元宇宙等方面的这个投资。现在呢他公司所发出来的消息呢，就是因为宏观的经济不确定性，现在他的广告需求疲软，整个的这个情况没有改变，仍然是持续存在的。所以呢 Meta 的现金流在持续的减少，第二季度呢他还出现了史上第一次首度营收的衰退，他第三季的财报的预测呢也不乐观。所以呢这一次呢 Meta 今天宣布呢，它将首次发债来帮助其打造更传统的资产负债表，来投资项目，来提供足够的这种资金。那这个投资的项目呢，就刚才包括元宇宙还有它那个 REITs 等那种影音的一些项目了。所以从整体的这种债市来看呢，美国这种投资级的债券市场似乎呢非常的活跃，因为宏观经济不确定可能会促使美国多家的公司在这个月会发行公司债。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脸书之外呢，苹果、英特尔还有其他的一些科技巨头最近呢也在发行债券，分别呢苹果筹集了55亿美元，那 Intel 呢它筹集了是60亿美元。那他们这些资金发出了债券拿回来的钱呢，它会投入到包括购买这个股票，购买他们也购买债券，派发股息，资本的支出，收购，清偿负债，或者是呢作为他们的营运的资金。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有一些分析人士呢就说，通常呢8月份是传统的这个债券发行的淡季，但是呢今年的市场却比往年热闹了很多。我刚才提到了大公司都在凑堆的要发债。好， Max 您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哈，那么大公司它这个发自己要去筹钱了，自己发债券了，这个是怎么去解读呢？那么他们的业绩展望呢并不是非常的亮丽，那么他这样的去发债又往回收股，他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公司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包括我们的投资人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如何进行操作呢？
发债缺钱这个一般都不是什么好现象，但是如果你说发我们看从技术角度来看呢，刚才你说的公司比如说 Intel， Intel 如果我们看无论是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五年呢、我看也就是短期、中期、长期它的趋势啊，它的股票的趋势都是往下跌的，下跌的趋势的。Intel 那苹果呢？虽当然苹果在短期内它已经呈现上升的趋势了，半年内可能随着半年一年随着那个整体股市下滑半年，那基本上还是下跌趋势的。那一年已经还是呈上升趋势了，到五年它的中期和长期的还是上升的趋势的。那如果你是说脸书 Meta 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三十天内它是上升的趋势的，那半年一年它都是属于下跌趋势的。
所以这个呢，从技术的角度上能看出来哈。那这个呢，像一般的投资者哈，那比如像我听了您的这个分析，那我都要去盘点一下我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哈，我可能就会把 Intel 就赶快卖出了，我就不会再 hold 着了。那现在呢，也不是很亮丽的这个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您会有什么建议？
一般就看你投资的那个时间你是看多久的，也就是说你这笔投资啊，因为我们投资一般都是闲钱，就是说它不是拿来生活所需要的钱啊，这样子来投资的，因为什么都可能发生嘛，所以一般投资都是应该是闲钱的。可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投资的那个长度，你看的时间点，你看的是每天你都上day trading， 你每天都做交易的，还是你是一个月你可以持有一个月，还是半年一年这样子，还是你要更长期去持有的所以每个你投资的长度的不一样，也决定了你的策略的不一样了。
我们做的是节目哈，所以我们的这些呢都是在跟专家一起去探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也许您呢有不同的看法，您可以打电话上来和 Max 呢我们一起去分析，一起去交流哈。但是我们说的这些呢不作为投资指导啊，在这里高姐要去声明一下。好，我们的电话热线电话呢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888-275-1628。Max， 其实在这儿呢我要去跟进一下啊。那您呢也是不断的在教一些股票小白，或者是呢其他的一些可能过去很辛苦做的股票，然后呢教大家用自动的平台、自动的这样的一个程式呢去进行自动交易。那如果像刚才你讲的，那就看呢你是想 hold 一年一个月呀，还是 hold 半年呢，还是说我来用五年十年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持有。那这个您会建议从哪一步开始呢？能不能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一般如果看你有多少钱呢、你一般都是需要有个账户的，交易的账户投资的账户。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做的再细一点，然后有可能也有一些杠杆这样子，就是说可能包括尤其是有些人他可能暂时钱不是很够这样子，他需要一些杠杆，那可能可以在一些交易平台去开户了过后，当然开户就是入金了、入金开始就可以做交易了。所以如果你比如说有$10,000的话，也许$10,000如果你家有，因为交易平台如果有给你杠杆的话，你可能可以少少的用，然后把钱分散，你有机会去把钱分散在不同的我们一直在讲的嘛，的指数，比如说美国的股市指数啊，好像标准普尔500，纳斯达克100，或者是道琼工商指数，甚至是Russell 2000，就是2000家中小型企业指数，也可以把它分散在英国的股市指数，FTSE 100。100家公司，然后欧洲的指数，比如说50家公司 EU50 或者是日本的 JP225 Nikkei Index 日本的指数，可以等于是还有包括黄金啊、白银啊、石油啊 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货币，不同的货币，就也就是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可以把钱分散在不同的不同的那个市场里面，就是有一点分散投资的作用了，那就是降可以降稍微降低一些风险嘛。然后你通过这些交易平台，很多这些交易平台他们都可以做自动交易的，它可以做自动交易，这样子的话你就需要有程式，你需要有程式，你就可以在这些平台里面做自动交易。那你这我们一直在讲的就定时定额嘛，比如说你每个月你定时定额，你可能以1000块、500块、1000块这样子那长期来说一年你就可以有一年，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你可以一年可能可以存到可能6000到12000你10年呢、那就更不一样了，10年的话你可能可以存6万到12万，然后这个通过这样子一个分散投资，然后自动的交易，它可以帮你再做得更细一些，因为你每个月在存，然后自动交易你可以你可以把它放在每天啊，或者是每4个小时啊，甚至每个小时啊每个星期啊，这样子更细啊，它可以更细的去帮你做，你就不用那么辛苦、每天去看盯盘啊，可以把精神集中在你想做的事情上，工作你的工作上，你的生意上，然后让技术科技它就好像你的员工哦，可以每天帮你去做具体的操作，就不用每天从早盯到晚了，那个股市啊还是汇市啊还是能源啊还是黄金啊，我都不用每天盯了。
您的这个班机啊，就是想去看怎么样去用你这个交易平台的话，怎么跟您报名呢？你下一次的课程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都是网络了，因为现在通过因为疫情嘛，所以就全部都上网了，然后大家这样就比较方便了，不同国家都可以一起在网上互相切磋学习。那可以通过 maximavalue.com MAXIMAVALUE maximavalue.com 可以通过那里去看一下我近期内的可能网络上的研讨会通过那里可以报名然后也可以通过那里去联系我的我们的的团队那他们也会协助你通过进去这个网站。
网络研讨会的时间是什么呢？您的最近的一次？
研讨会基本上我们每个月都会有每个月都会有甚至我们讲每天你都可以看得到每天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就请大家记住吧
，Maxima， 每天几乎每天都有。
没听见刚才麦，请重讲。
具体的也要看你要学些什么，所以如果去 maximavalue.com 有问题可以跟我们的团队联系可以里面有 WhatsApp 有 WhatsApp 可以跟他们联系的。
我再重复一下哈，那如果您呢对这样的一个有专家指导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记住上网寻找maximavalue.com。MAXMA value 就是那个单词咯 .com 那您到这
MAXIMA maxima
MAXIMA maxima 好、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回来和 Max 呢继续去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最大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Coinbase 呢，今天是第二季度亏损超过10亿，这个呢也是在过去这一年这几年呢，加密货币呢是简直是热得不得了，但是呢今年几乎是跌得非常惨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也爆出了相当规模的这样亏损之间呢，他们都会去不得不去裁员了。我们广告之后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 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咯。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 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088，855-57-8-0088。
来自韩国的阿里郎水龙头能将一般的水转化成高能活性离子水，具有高效杀菌的作用。用阿里郎水淋浴可以辅助缓解各种皮肤病，并且省去沐浴露。用它来洗碗碟可大幅减少洗涤剂的用量，用它来浸泡蔬果则可去除农药残留。
我是第三个了，前两个买的是 shower， 就是那个洗澡淋浴的两个非常好用，它像那个雾状一样，感觉你去洗澡是一种享受，非常好。而且呢，洗完以后皮肤啊这感觉都蛮好的，还有就是那个浴室蛮干净的，不用去用清洁剂去刷。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就拿它接那个水来刷牙哈，就是你牙龈稍微有感觉不舒服，用这个马上就好，真的蛮好。想买一个接头呢，放在我家 think 里面，然后洗菜呀都很好。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址是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每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在连线嘉宾是有着20多年金融管理经验的 Max。我们每天呢都会跟 Max 呢去详细的看一下哈整个的包括美国国际上的一些市场的动态。那我们刚才呢是请 Max 给我们解读了一下呢晶片啊等等的这些行业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和 Max 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又一个金融方面的大消息，那就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呢今天它是跌了10.55%啊，重挫。美股呢收在了87.68哈，那么盘后呢还在继续跌，还在继续跌。现在呢美股呢已经跌到83块钱左右了。那么整个呢它对于一年以来的它是个交易所嘛，它交易的用户呢是700万到900万。每一个用户平均交易的营收呢只有20多美元。那这个数字呢是被分析师认为是处于偏低区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每月的交易用户呢从第一个季度预估呢是500万到1500万人，已经缩减到700万至900万。而每一个用户的交易的这样的额度呢也仅仅是在20块美元的这种比较低啊比较偏低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和2021年之前的水准差了就很多。那么整个在第二季呢它的财报呢分析师就分析哈，它的整个的每股亏损，每一股亏损了4.98块啊，就是亏损了也是蛮大的。那么营收呢年减了64%，到呢是8亿左右啊，基本上是8亿，本来呢预期是8.3，它现在是8.08这样一个情况。那整个零售的交易收入呢营收年减了66%，只有是6亿左右的美元，那么预期呢是这是6.1，预期是6.7左右的，净损是1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呢它是净盈利15.9啊16亿美元，差了这么多，现在是亏了11亿。那么人数呢也都是降低啊，就是整个呢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的平台的资产呢只有960亿美元，而上一季呢它是2560亿美元，你可以看到哈流失的非常的大。那接下来呢就是包括它的这种非现金减值的这个费用啊，包括它自己的加密货币的资产呢，在六月底的时候呢是4.2亿美元，三月底的时候呢这个规模是10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哈就是从营运的角度上，第二季对它来讲是非常非常惨的这么一个 三个月，然后呢它整个是因为加密货币呢是被称作是寒冬嘛，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那同期呢比特币价格下跌了将近60%啊，59%，那这也就是导致他自己平台资产上呢整个的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跌损啊。基本上呢 Coinbase 呢在他给股东的一些信函当中说，第二季度确实看到了净流出，这是因为呢机构客户为了降低风险出售了加密货币换回法定货币，而不是呢将加密货币呢撤到另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整体上加密货币市场的占有率从第一季度的 11.2% 下降到现在的 9.9%， 所以呢他们已经是预告了，对市场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冻结招聘并且裁员18%的这个人力。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哈在去年比特币交易营收当中呢第二季哈这个比特币在它营收交易当中占比是31%，去年第一季度以来呢以太币啊这个比特币还算是高的，以太币的交易的营收只占它整个这个平台当中的22%哈。好，那这个呢其实整个的数字加密货币的这一部分呢这是一大块哈，从这两年开始不断的都已经放到了这个指数当中。好，那 Max， 整个的加密货币呢这是一大块了，那很多人这些年都热炒，包括呢今年我们知道 Tesla 这马斯克呢也不断的是吹捧这个比特币啊以太币啊等等的，造成这个股市呢简直就疯了一样，但是呢之后又去暴跌的这样一个情况，您能否从技术角度上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比特币和以太币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基本上都是在下跌的，一年内都是在下跌的趋势，所以当然这一般你只有很相信它，或者是你才可能长期持有啊，因为这些 crypto 他们数字货币基本上它的投机性质是比较强一点的，大部分参与的人呢，所以它下跌基本上就是把它抛掉的，所以那当然它会更加容易恐慌了，因为它的历史也不长，然后它不会绝大部分都是投机的，所以在里面投机性质就是短期尝试在里面赚钱的，所以他没有什么长期持有的那个动力在里面呢，所以要小心吗？这方面要小心呢，所以看你是属于长期投资的还是短期的因为它毕竟它的使用的那个能使用的地方也不多。
本来呢现在一度呢大家都好像开始像美国的一些市场都已经开始接受比特币了，但是呢我看到呢相当多的哈，就除了马斯克像这个巴菲特他们都不是看好这个比特币，那我相信从您的这个口气上，我相信 Max 你也是没有不碰这个对不对？
交易是可以做的交易，因为交易你往上也能够赚钱，它市场向下基本上也是能够赚钱的，所以如果是短线交易啊是可以做的，只是讲它不会是整个投资组合的一大部分的，它会是一小部分的。
心脏不好的是不敢碰这个的哈，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我知道很多人年轻人对这个非常的热衷哈，他们谈起来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我是不敢碰这个东西。那刚才您讲到了，那当做空了，你把它当成一种商品去做空它那也是一个办法，那您真的是最近有做到吗？有抓到它这个做空的这个点吗？您有去操作吗？
它比较少啊，都是因为我们从那个它是属于很小的部分的，它不会是大的部分，是有做啊，但是它是很小很小的部分。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哈您继续，对不起。
因为它的历史不长嘛，它历史不长能够看的数据也不多，所以它不像美国的股市啊，我还有整百年的数据，那你比特币也就是十几年嘛，所以它的。然后其他的币就更不用说了，其他币那基本上它都没有什么 fundamental 可以看的，它基本上就是纯粹的短线投机。
哎呀， 真是太可怕了啊。那所以呢造成它这个散户啊它是腰斩呢，第二季的成交量腰斩，然后呢它的散户成交量重挫哈，这个68%，法人机构也这个成交量跌了46%，很多都跑了。那段时间谁忽悠进去了，谁跟着去忽悠进去了，就成了被割的韭菜。这是今天的加密货币呢继续啊持续它这个暴跌的这样一个趋势，它的股价也不断的在暴跌。那它今天呢就是啊整个第二季度的财报都是超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是今天呢以上的一些情况。那 Max 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整个 Global 的一些情况呢？
Global 今天如果是基本上我们讲美国的股市啊，如果是除了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 US 2000的就2000家中小型企业，它昨天的指数它昨天是下跌了，也最近的一天是下跌的。然后道琼工商指数啊，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都是下跌的，所以没至于英国的指数基本上是也是下跌的啊，欧洲的指数也是下跌的啊，比如说德国啊、法国啊，给法国是微微上扬了，但今天也开始在下跌当中，瑞士也是下跌的啊，那亚洲比如说好像。日本的股市也是下跌的，如果是讲过去一天呢、新加坡是下跌的，台湾也是下跌的了 ，OK， 过去一天啊，但今天又开始在上涨了，香港基本上也都是下跌的，中国大陆的股市也是下跌的。那如果是我们讲黄金的话，黄金昨天是上涨啊，就是过去一天呢。过去一天最近的一天的交易是它是上涨趋势了，白银是下跌的，那如果是能源，比如说石油，它是下跌的，过去一天，然后比特币是下跌的，以太币也是下跌的，大部分的数字货币也是下跌的，主要的数字货币。
这一块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今天呢还有一个我们之前提到的哈，就是港企致富融资，我们在前两天给大家提到过，这是个妖股哈，它出现5000多倍的这样一个跳涨，然后呢狂飙这个23倍啊，挂牌以后等等，今天呢是全部暴跌啊，那今天基本上就全部暴跌，就像麦克斯所分析的这样，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投机了。那么今天呢它整个跌了89.47%，每股呢跌到了12.32块，已经是跌破了它这个发行价，好像跌到了历史的新低了。这也是今天的一个妖股哈，就是现形了。这个前两天麦克斯你刚跟我们讲过哈，这个你说这种东西一般都是投机性非常的大，然后呢你看这后面恐怕就是有相当多的一些资金的炒作恐怕是在里头。那今天的这个果然如你所料，那你看看未来呢这个致富融资会怎么样呢？它的代号是 MEGL-US。
这个数据我这里还不是没有，我这里还没有了，要查一查。
OK，没问题。好的，那我们就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好了。因为之前 Max 你讲到哈，就像这样的一个很小的股票，然后呢去上市的时候呢一下子冲很高，那这个呢后面其实有相当多的，我们大家通常会说好像会有一些你说股市都在控制，也不会说叫操作了，但是呢这种投机的这种可能性却非常之大，那碰起来非常小心。这话音刚落今天就跌了，就整个就从一个极高的巅峰跌到了历史的新低，这简直是像过山车一样。那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哈，谁会在那个地方真的去踩呢？又把谁给收割了呢？这你怎么看啊？这样的一个大涨啊，暴涨暴跌的这样一个情况？
啊，在金融市场基本上就是收割，就是懂的人收割不懂的人呢，所以还是要学习这样子去看。整体的趋势如果不熟的就不要做了，就是这样啊。因为它基本上金融市场你讲股票它几万只嘛， 那我们讲在全世界的股票那很多，那你不懂的就不需要去做它了，可以去找那些比较你比较熟悉的。那至于你讲长线投资的话，那基本上都是你很多选择很多，那不需要那这些小的一般我自己个人我是没有碰的。
做了这么多年的专业人士，你家是不碰这样的妖股的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我相信我们的湾区的听众都是很厉害的，他们不会呢去再碰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去玩的游戏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又详细为大家分析了整个市场的一些宏观的啊 ，global 的啊一些具体的一些个股，那也听了 Max 的这样一个分析。那今天的时间呢也就快到了，每周一到周五呢7点到8点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详细的财经方面的一些内容，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和我们来一起去讨论。热线电话呢也从来全程都是开着的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儿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高杰提醒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车要做这个 SMOG 的检查，或者是你想捐赠车已经不好了，或者是有问题的不想修了啊，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您有车想换新车的话，像二手车想卖，都可以拨打呢855-578-0088855-578-0088这个电话啊，也算是呢对 non-profit 的这种希望之声电台的一个支持了。那您的旧车呢卖给谁呢，都是我们卖是同样的价格，所以您的帮助呢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记住我们的 car center 的电话是855-578-0088。谢谢 Max， 我们明天后天啊后天的同样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